看怎么样来看改革宗神学和这一个改革宗神学的系统所带来的教会制度。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我们接触改革宗神学或者长老会制度之前呢，可能走过不同的路。我个人走的路呢，是香港1950-60年代，然后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北美独立的华人查经班，也就是今天很多华人教会的前身。所以我的背景呢，是香港的一所的神学院，很典型的是亚米念或者是卫斯理派的，末世论是时代论的，也就是灾前被提的前千禧年派。属灵神学是凯西科的，人论是三元论的，很敬虔，懂得爱主，但是虽然是神学院，但是呢，对系统神学和护教或者西方的思想呢，那个教导是差不多不存在的。我是到了美国大学时期接触到威敏斯特神学院的华人的学生，然后呢，就很自然的就进到威敏斯特神学院了。读完研究所之后呢，因为当时呢，在华人教会中也没有哪一位老前辈牧师呢，很愿意做我的指导 mentor， 所以呢，我就是独自的去敲这个美国长老会 PCA 的门。有一次我在一个改革宗书店OPC 的，我问刚好有一位牧师在场，我哎是怎么样加入 PCA 的？他说你第一件事情要加入一个 PCA 的教会做会友。我说好，那附近哪一间有啊？他就告诉哪一间。所以我呢当时在读研究院呢，就我父亲也是牧师，我这个独立的华人教，不是独立的，对不起，六个宗派的多宗派的华人教会。那我就从加入教会开始一步一步的考试加入 PC。 那这个是我的路程。我们每一位都有不同的路都走过。可能我们是在一些很爱中国学生的群体那里认识福音的，不论是美国人、海外华人、新加坡人等等这种的群体认识福音的。今天呢，我们可能是我用英文说 heavily wired 就是我们对我们的信仰侍奉呢是非常的兴奋也同时呢收到从多方面来的资源正在一个非常忙碌兴奋的成长跟侍奉的过程中。那所以我们走的路都不一样。今天呢我们华人基督徒的处境呢，和我当时就是大学时期1968-71年40年前的情况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处境呢是第一，成功神学泛滥，教会呢不论是灵恩的或者非灵恩的，都受了市场学、广告学的影响，所以呢对真理的教导呢是普遍的忽略，弟兄姐妹还是很爱主，有很多很饥渴的对上帝的话很认真的，一般这些呢，除非在少数例外的。就是真的教导圣经的教会，除了这些少数教导圣经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以外，好多的饥渴的弟兄姐妹呢是非常的失望的 very frustrated 成功神学。另外呢就是有一部分的培灵退休会的讲员在被邀请讲道的时候，我意思说这些同时也是神学院的老师们，被邀请做培灵退休会讲员或者在牧会的时候呢，他们的信息是非常的简单的，可是呢在课堂里，在神学院的课室里面所教导的，是他们的方法论和他们的信念是与纯正真理 的差距是非常远的。我再说一次啊，有蛮多的神学院教授在培灵会、退休会、宣教年会，在教会 的讲台所讲的是简单的培灵的信息，但是与此同时，在神学院关起门来在课堂上所教导的却是不正统的神学方法和信念。就是在这种的气候，不是我五十年前的气候，在这种的气候呢特别是中国大陆的群体呢，不论在海外或者是国内就涌进教会信主受洗加入教会成长。在这个群体里面有一部分呢透过不同的渠道认识到改革中神学，可能是读过巴克的书，这个是我上一代的偏见或者是听过 R.C. Sproul 等等的录像，或者是听过 John MacArthur 的电台广播，或者是透过唐崇荣牧师的讲座的录像，或者是他的书籍等等。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情况。在海外华人的圈子里面，改革中仍然是一个很少被人真正了解的，除了那些接触到改革中神学的弟兄姐妹以外也有一些的神学学者呢尝试提倡所谓圣经的神学，就是我们不要搞哪一个党派我们就讲圣经的神学，或者就讲神学就好了这些的学者们呢其实言下之意呢就是不接纳或者是拒绝改革中神学这个里面的因素是非常的复杂的。不但如此，就算是自称是改革中的领袖们呢也不是每一位好像四十五十年前呢是真的是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无误的。所以有的不是改革中的提倡教会合一，其实是不接纳或者拒绝改革中；有的自命是改革中的，但是呢他那个最基础性的信念呢不是大公教会正统的信仰，就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无误的。让我做一个比较我把华人呢中国跟华人与韩国跟韩国人的教会比较一下刚才我讲了很多复杂的因素我觉得中国人跟韩国人呢有一点是非常像的，在教会里有很爱主的平信徒弟兄姐妹，就是在基层在草根层呢弟兄姐妹是很爱主的是相信要阅读勤读圣经祷告的，是敬虔的。然后呢在最高的层次的学者们呢是正在离经背道 apostasy， 正在离开这个2000年来教会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无误的，就是说他们的自学的方法和信念是正在离开真理的。基层是很爱主很敬虔的，假如你问基层你相信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他们说当然相信。但是呢在最高层次的学者们往往我们有不同的标签称他们，以前比较老的标签是新福音派，现在最新的标签叫做后保守派或者后福音派 post conservative。 然后呢中间这层的牧师教会领袖等等呢就各司其职这个花样多种，特别是因为有了成功神学市场学那这个是我们教会目前的实在的情况。好，现在呢让我讲一两点很重要的怎么样来看改革中神学，或者我现在我个人呢的自我认识，我的身份是什么。首先，所有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所有愿意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无谬无误的 infallible and inerrant。 那这个 infallible 无谬呢，在四十年前的定义乃是圣经是不可能有错误的，因此当然就是 inerrant 无误的。我再说一次无误 inerrant 就是圣经没有错误， infallible， 无谬，就是圣经不可能有任何的瑕疵，就是包括了圣经是无误的。我再说，无谬就是圣经不可能有错误的。但是今天呢，自从1965年富勒神学院的第三任校长David Hubbard 容许他的好朋友，就是创办人 Fuller 牧师的儿子 Daniel Fuller 参加教授的行列，而这位 Daniel 就小 Fuller 呢，是从德国读完博士回来，已经不再相信圣经是无误了。自从1965年以来呢，无谬 infallible 这个词呢，已经不是指圣经是不可能有错误的，就是圣经是可靠的 trustworthy。 所以今天呢，为什么我们要提倡圣经无误呢？就是因为无谬这个词已经不能再用了，你用了的话相信或者不相信无误的都能用这个字，就等于说没有什么意义了。好，所以第一，我说第一点最基要的是，我们所有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无误的，也不可能有误的，都是正统的基督徒。那这个相信圣经默示和无误的大圈子呢，就包括改革中跟非改革中的基督徒。非改革中的就是卫斯理派的亚米念或者是浸信会，或者是时代论、达拉斯神学院、弟兄会等等当然还有其他的那些呢，都大部分是包括在刚才所说的那几个标签下面，改革中、亚米念、时代论。凡是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无误的，那个原来的那个原来的文本是无误的，都是正统的，也就是说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那当然我们持守改革中信仰的，感觉到我们有一些很宝贵的东西要贡献给这个大家庭但这个是我们的家庭是的我个人自1979、80、81年这段时期逐步的加入了美国长老会 PCA， 是改革中的长老会那长老会，我的宗派不是一个完美的宗派，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宗派当时我不知道，当时我认为我找到一个完美的，至少是最好的，我现在还是感觉到没有哪一个是更好的但是呢，身为改革中长老会的我，会认同那些同时相信跟我一样相信圣经无误的教会牧师信徒们是主内的弟兄姐妹，这个第一点。第二点，我怎么样定位宗教改革或者改革中也或者是清教徒的神学呢？除了我们相信圣经无误以外，我们也得相信自从使徒约翰写完启示录之后，就圣经新旧约圣经写成之后呢，圣灵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他的见证人的，特别是就是启示录写完了大概主后90、100年到大概500年，这400年里面100到500这一段呢，有教会的大公会议和一些早期教父，早期教父的意思就是大城市的主任牧师简单的一个定义因为他们呢要把小乡镇的奉献呢转到大城市，特别是去救济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这个是教父的起源特别是早期教父和大公会议，大公就是当时罗马帝国所知道的地方的教会的代表一起来开会，大公教会和早期教父的教导呢是天主教、基督新教的我们和东正教都认同的。所以这个正统，第一是指圣经无误，第二呢是指我们相信早期教会的传统。那这个传统的地位当然就远不如圣经的权威圣经是神的话，早期教会的传统是人对圣经的回应。不过呢，他们在抵挡当时的异端，特别是诺斯底主义还有其他的撒巴流主义，就是神是一个神带三个面具而已，就是异端来的面对这些的异端呢，他们定下来的信经或者信条呢到目前为止还是天主教、基督教和东正教共同认同的，只有一小小一条是东正教所不能认同的。 所以我们信圣经无误，第一。第二，我们相信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加克顿圣经啊，我们认为奥古斯丁或者他以前的某一些的教父的教导呢，还是我们很基础性的一些的信念。第三，好了，除了这个早期的教父以外呢，宗教改革本身就是马丁路德、加尔文，到了英国我们就要往后推一点点，几十年，清教徒的教导，马丁路德、加尔文和清教徒的教导呢，是一次重新回归到圣经的运动。所以我是一个基督新教，就是基督教的信徒，而不是天主教，不是东正教，是有理由的，不是方便，是因为信念。 I'm a Protestant by conviction, not convenience。 那你说基督教跟天主信基督教和天主教，就是我们基督新教 Protestant 和天主教的分别在哪里呢？有三大点。第一，我们相信唯有圣经，是我们生活跟信仰最高的权威，教会不是，教会是圣经下面的一个带有权柄的的一个神设立在地上的器皿，有牧师，有长老，有执事，但是跟圣经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天主教不是这样看的，天主教的对教会教皇的权柄是看着与圣经是同等的。所以第一，我们不是天主教，因为我们不相信教会和圣经的权柄是同等的。第二，我们相信人得救是唯独凭神的恩典，唯独借着信心。天主教也相信恩典，也相信圣经，但他们是借着信心，对不起，他们相信恩典，也相信信心，但是他们不是唯独借着信心得救的，还要加上人的行为，也就是教会所定下的的圣礼，还有一些的善事，这个第二，我唯独恩典，唯独借着信心得救。第三，神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天主教教导除了耶稣基督以外，还有一些圣人，最高的就是玛利亚，还有其他的彼得、约翰，有几百个，可能上千也不一定啊。这些的圣人呢，就像佛教的菩萨，他们生前的功德呢是超过他们所需要的，这些的功德都存在一个功德库 ，the treasury of merit。所以我们可以拜托他们走后门呢，去找耶稣或者找父神。那我们说不是的，神人之间就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第三，我们是基督教，是因为我们相信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等等。好，第一是圣经无误，第二是早期的传统是值得参考的，第三宗教改革是回到圣经，第四，我说我生长在一个很近前的神学院，当时有一些从1930年代中国大陆的复兴运动留下来的一些的传道人呢，在香港，1930年代的大讲员就包括宋尚杰、王明道、倪陀生等等，季志文等等。那我所听过的是，宋尚杰跟季志文的同工，那或者是同代，那这个叫做复兴运动。那什么叫真的复兴运动呢？我们暂时呢不谈各种的复兴运动。真正的复兴运动呢，是神的教会，就是地上的教会里面，教会的内部悔改蔓延出去，就是信徒教会本身悔改，多人悔改，这个叫复兴。多人信主，这个严格来说不叫复兴。但是呢比方说我以前在哥培里中心，在 Wheaton College 侍奉，哥培里呢把所有的布道施工都当作是复兴。那我们呢从宗教改革的渊源下来，严格来看，这个是我们不称它做复兴。不但他既然这些人都自称是复兴，我们就加多三个字母，复兴主义 Revivalism。 OK， 好，我要说的是，我们除了我们相信圣经无误，早期教会跟教父的决定是值得参考的，我们是宗教改革的后代。第四呢，我们是认同所有心中敬虔爱主，或者是我们是复兴的后代，敬虔复兴的后代，追求敬虔复兴的。那我是改革中的，我是宗教改革的，不是路德，也不是英国圣公会，是加尔文改革中这条线下来的。 但是我认同历史上追求悔改敬虔的所有的运动。我们在这个敬虔复兴大运动里面改革中神学和生活呢有很重要的贡献，那这个就很直接的牵扯到我们华人教会了，是吗？你再来一次啊，我们是第一相信圣经无误的，第二我们相信早期的信经和教父都有很重要的教导，远不如圣经但是很重要，第三我们不是天主教，是东正教，是基督教，因为我们是相信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的，第四我们是认同敬虔爱主复兴我们愿意圣灵把这个复兴的恩赐赐给教会的，因此在历史上，也就是说宗教改革之后呢有好几次的复兴，马丁路德跟加尔文宗教改革之后第一次最重要的复兴就是英国的清教徒运动。谁是清教徒？清教徒就是加尔文的学生们，他们代表着一整代，对不起，一整批的三四五代的150年这么长时间，1555到1710年，他们代表着第一批的英格兰的传道人，首次大批的传道人把纯正的福音传给英格兰人听，就是十字架和悔改，圣经里的神他所立的约就是福音，人要悔改信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宗教改革以来第一次的敬虔或者复兴运动就是清教徒。那我们在西方特别是北美洲的改革中呢都是英语世界的改革中和加尔文的后代经过了这个清教徒。好，所以我们除了认同宗教改革以外，我们认同复兴运动，但是清教徒是马丁路德加尔文之后第一批的敬虔复兴运动的传道人。复兴是从清教徒的英国传到荷兰，荷兰传到德国，德国再传到英格兰的是卫斯理了，所以我们认识的约翰卫斯理这个复兴运动呢已经是1、2、3第四代了。然后我们华人教一般读的一些每天一小段的灵修小品的书有好几本大部分是女士们写的啊。那这一类的灵修传统呢是经过了英格兰的清教徒、荷兰的敬虔复兴、德国的敬虔运动，是历史上最有名的那个第四个卫斯理之后，大概第五、第六、第七代。我说宗教改革和清教徒就是零跟一第一代的宗教改革之后第一代的敬虔跟复兴传统呢，读他们的著作就好像喝矿泉水一样，假如有杂质的话都是矿泉泉里面来的好东西，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但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很多的灵修小品呢，特别是一个人写的366篇一本书，是比较像喝汽水，很甜很好喝，里面有纯的水，但是加了颜色，加了味道加了人造的加了人工的加工呢，很好喝，但是远不如呢喝矿泉水。那所以改革中信仰呢跟我们的灵修生活有很重要的贡献，但是呢往往我们所知道的是后期的复兴主义，第一就是大型布道会，第二就是这些的灵修小品，往往呢是导致一种神秘主义。那什么叫神秘主义？圣经里面有神秘有奥秘，这个是对的。什么叫做对的奥秘？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悟性理性，用我们的情感，用我们的意志降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用尽了我们知情意，还有很多事情，特别最基要的事情是奥秘，三位一体是奥秘，耶稣的童贞女出生的是奥秘，身体复活是奥秘，罪的赦免是奥秘，人重生是奥秘这个就正统的奥秘，就是神是远远超过我们的理性，所以理解远远超过我们的情操可以感受的。什么叫神秘主义呢？神秘主义呢 二十世纪有早期的早期二十世纪有我们中国的尼陀生然后到了九十年代呢，有这个民运运动带来的基督徒领袖们我们不要神学，我们直接靠耶稣的门直接去读一些老子呢，是神对中国人所讲的话。神秘主义就是要绕过理性，直接靠耶稣基督的门，这个叫做神秘主义。奥秘就是我们用悟性祷告读经，用感情来爱主，用意志降服下来委身给主耶稣。这些至于还是有很多事情我们不理解的，不可能去感觉，这个叫奥秘，这个是对的我们应该这样子俯伏下拜在神的面前。但是把我们脑袋扔掉，还要说我们超越了知情意，这个才叫属灵人，只凭直觉去寻求神，这个叫神秘主义。历史上有多种的，在尼陀生之前，尼陀生也不是首创这个的，他都是抄这个一个英国人叫 T. Austin Sparks 伯克的神学的，一点都不是新鲜东西啊。自从第二世纪以来1900年就有各种各样的神秘主义的。所以神秘主义往往把一些很善意爱主的弟兄姐妹呢带到一条死路里面感觉上很爱主，但是在真理上呢，其实呢受了一些的异端的影响，比方说诺斯底主义。好，我们在讲什么？圣经无误、早期教会、宗教改革、复兴运动，什么复兴？特别是清教徒。好了，现在呢我们来看一看究竟改革中神学呢，在这个宗教改革的后裔，就是我们基督教大圈子近前复兴运动，就是我们华人教会一般的教会的这个传统，我们在这个基督新教福音派近前复兴运动里面，我们有什么宝贝的东西可以贡献？也就是说，盼望我们不论我们起初接触到改革中是喜欢或者不喜欢，不论我们是非常兴奋的进入到改革中的大家庭，或者是拖拖拉拉被别人拉着鼻子走进来的或者是好奇的心看一看这什么东西，不论我们是兴奋是被逼的，或者是好奇的，究竟什么是改革中神学？改革中神学跟生活有什么要给我们真正爱主的基督徒有什么宝贝要在我们二十一世纪的教会和生活里面带来一些很重要的造就和改变呢？好，第一点，第一，改革中神学绝对不仅仅是预定论那我们听很多非改革中人士呢讲神学呢，他们是这样讲的：马丁路德呢是讲因信称义的，加尔文呢是讲预定论的威斯里呢是讲什么什么的圣洁的。那这种呢是不下功夫读教会历史懒惰的说法。加尔文的神学绝对不能够用预定一个观念来概括的然后后来的加尔文的学生们，不论到了荷兰、德国、法国、匈牙利、波兰、英格兰、苏格兰、美国等等改革中有这么多国家，16世纪就有这么多国家除了美国是17世纪以外接触到改革中信仰的。是的，预定是很重要的反过来说，自由意志的四个字圣经里面没有的，对不对？自由意志这四个字free will 这两个英文字呢，圣经里面没有的，反而预定拣选呢是圣经多次提到的。好，不过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在自由意志和预定的方面经过一段的挣扎，或者今天还是在挣扎。不过请知道，改革中神学不能够用预定来做他整个的信仰的定义。是的，神是自有拥有的神，自有拥有以三位一体在永恒里就存在了。圣父没有一天爬起来说今天我生个儿子就生了一个圣子，不是的，圣子受圣父所生是没有开始的。那这个早期第二、第三世纪已经都第四世纪已经都决定过的这个不需要辩论的。神是自有拥有的， 圣父、圣子、圣灵。圣父、圣子、圣灵在永恒里计划了要创造世界，创造人类，人类会堕落，计划了拯救罪人的方法，就是圣子要来到地上，为罪人过无罪的一生，然后钉死复活。圣父在这个永恒计划里面赐给圣子一个礼物，就是后来创造之后呢，就是在地上呢真正信耶稣、真正被父神拣选的信徒们。所以拣选和预定呢，绝对是圣经的教导这方面呢有很多的书籍介绍把圣经的教导归纳起来。可是讲完了预定不等于你了解加尔文主义或者改革宗神学。我讲几点给各位听听比方说34年前我从神学院毕业了，拿到道学硕士。当时呢别人给我们改革宗神学生的所戴的帽子就是，你们谈神学的人呢是不爱主、不祷告、不谦卑、不传福音、不属灵的那所以我戴了这顶帽子已经超过30年了。那我一直在想，那究竟怎么样回应这些主内很爱主追求福星追求与耶稣基督很奥秘的个人关系的弟兄姐妹呢？我到了1991年参加基督使者的家庭夏令会跟一些的父母亲有很好的交通。那年我是青年组的讲员，最后一天呢，有一位弟兄我在60、70、80、90年我认识组内弟兄呢平均都比我大3到5年因为呢当时可能都他们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跟1949年前后出生的，刚好我是晚了比1949年晚了2年。所以呢这些的比我大一点点的弟兄有一位呢就跟我说，他说你要看我的手他说我从前呢很容易从这里到这里，就是从理性到心，现在很难了。那记得我那个是家庭营，所以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是父母亲。那当时呢神就给我智慧这样回答他，因为这个也是我当时在思想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追求属灵、反对神学、说神学是不属灵、不爱主、不祷告、不谦卑、不传福音的弟兄姐妹呢，就是传统的，特别是海外港台的弟兄姐妹，就受到上一代的敬虔福音运动的影响的弟兄姐妹他们是很爱主了，但是其实呢，他们不论怎么样反理性、注重心灵他们是缺乏经历到耶稣是爱我的。我再说一次反对神学、追求心灵的满足的基督徒呢，有一大批是没有经历到耶稣、主耶稣基督是爱我的救主。那耶稣爱我是我追求神学的阶段是非常讨厌听到的，因为当时呢我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十字军对我刚刚认识的神学呢我要理性要神学。但是呢我经过了十几年，到了91年呢，我发觉原来我们所领受的改革宗神学讲得很贴身、很埋身的时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那位永恒里计划了救赎罪人的上帝来到世界上为我们流出宝血，他的灵、圣灵进到我心里面的时候，这位来到世界上救赎罪人的神，他是以一个立约、守约的信实的主的身份出现的。因此当我全心投靠他、认罪悔改、信靠耶稣的时候，神是要把他信实的应许和保证刻在我的心板上，所以得救的确据是完全是可能的，是神要给我的。不过不是撒种的比喻第二种，就是呢土很浅、根很浅、日头一晒就枯干了，不是那种。耶稣说那种是人听到福音之后欢喜领受，但是经不起考验的、经不起患难逼迫的考验的，不是那种。 我讲的是圣灵在人心中扎下很深的根。什么根？给人深深的领受、相信、接受神的恩典，我们不配得到的赦罪永生的恩典，神亲自在我们心中保证。所以这个得救的确据，还有主耶稣是永不离开我们的，不仅仅是靠我们祷告、靠我们的意志啊，信心呢、啊、是意志的行动，但是信心跟减肥有什么不一样？两个都是意志的行动，不同的是减肥是靠自己，信心是仰望，是从自己离开自己，注目神的话语的应许，注目我们不变的强而有力的救主耶稣基督啊！我们注目圣经，注目耶稣基督。所以改革中不仅仅是讲预定，改革中是讲得救的确据。那有些教会的牧师呢，是不相信人可以有得救的确据的，他们不会这样子告诉你，不，他说你们得救吗？还不够哎，你们要得胜，得救不够的，还要得胜，我们现在是预备得胜，过国度生活的。那这样子的，特别是很啊比较严厉的教导呢，不论他的原意是如何，结果就是让基督徒没有得救的确据。啊，我们以为我们一定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才能够得胜。所以假如你用三元布道法的方法问他啊，你今天啊，这些都是在教会里面很爱走的哈。啊，很热烈侍奉的啊！假如你今天站在上帝天堂的面前啊，门前，他问你某某人，我为什么啊？我凭什么要让你进到天堂享受永生？你怎么回答上帝？这些爱主的基督徒就说：哦，我尽量侍奉啦，我在诗班唱诗吗？啊，我在团契烧饭吗？他们真的是这样回答的啊！你试试看，用三福的方法去传福音啊，向基督徒传。我尽量侍奉啦，就是说他们是没有得救确据的，有种种的原因，一种是因为教会教导缺乏，或者是简直是偏差，另外一种呢还有其他的原因呢，是我们生活上的或者我们心灵里面的。好，所以得救的确据是改革宗神学里面很重要的一项的贡献。第二，说到这里呢，为什么我们说上帝的应许、上帝的保证是强而有力的啊？我是可以抓住相信我得救，我有永生，而且主耶稣永不离开我，圣灵永不离开我呢？第二，因为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讲这个，讲什么？讲神是立约、守约、信实的救主。而整本圣经，特别是旧约圣经，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恩典。恩典就是应许啊，加拉太书第三章讲的应许就是恩典的应许。我再说一次，为什么我可以有得救的确据？因为整本圣经从创世纪第三章到最后启示录都是讲耶稣基督的。在这方面，我们跟我们主内大家庭的时代论的弟兄姐妹啊，他们都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啊，对圣经的解释有所不同。不过这两派在过去30年有很美好的交通，我们之间的差异是越来越减少的。整本圣经是讲耶稣基督的，从上帝向犯罪的亚当夏娃做出他的应许，创世纪三章开始，到了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上帝所立的约都是同一个约，跟我们今天新约信徒从神领受的约都是一个。所以我们这本圣经叫新旧约圣经啊。下面有两句话，有很多基督徒认为新约是新的约，所以呢我们是在恩典之下咯，不在律法之下咯。十一奉献是旧约的律法，现在我们是奉献的甘心乐意的，神所喜悦的啊。没有想到呢，旧约里以色列人的奉献是大概32%，所以假如我们甘心乐意是从33、34开始算才叫甘心乐意，前面的只不过是理所当然，这个叫做甘心乐意啊。我们在恩典之下吗？不在律法之下啊。新约是新的约，改革宗神学愿意跟我们组内的弟兄姊妹说，新约是新的约。再来一次啊，一种是新约是新的约，跟旧约不一样的。我们愿意说新约是新的，那是新的什么？新的约。这新约旧约都是约，所以讲你不了解旧约就不可能完全了解耶稣基督。 因为旧约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主耶稣自己说的啊。你们查考圣经，什么叫圣经？就旧约圣经嘛，耶稣在约翰福音说的啊。因为经上所指就是我，亚伯拉罕看见我的日子就快乐。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八节说，旧约圣经向亚伯拉罕传福音。加拉太书三章第八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耶稣讲了两次，摩西的律法、先知还有诗篇，就是整本旧约的意思啊。讲什么？讲主耶稣的受难和进入到荣耀。那所以我们愿意从整个旧约到新约的救赎的历史里面来认识我们的神，他的圣洁的律法，来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和在主耶稣的救赎大功要赐给我们的救恩。我再说一次，我们要从旧约去了解神他的圣洁、他的律法，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光是读新约加上一点点的诗篇和箴言，当作我们每天的心灵鸡汤是不足够的啊。我再说一次啊，光是读新约圣经加上一点点诗篇和箴言带给我们的心灵鸡汤是不足够的。够不够你进得到永生？够。够不够你成熟长大？不够啊。你读新约认识耶稣基督，接受他做个人救主啊，加入教会，是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假如你的神学要完全准确才能进天堂的话，天堂是空的，没有一个人是把神学都搞好了才有资格进天堂的。但是你假如要长大成熟，做一个主耶稣忠心的门徒，按照正义分解真道，而不读旧约，而在旧约里面看不到耶稣基督的话，那就不可能了啊。得救是可能的，成熟是不可能。这样说有点危险，因为我们中国人呢很喜欢有一种六十分心态。请你告诉我怎么样做到就是六十分合格，不是五十九分啊？口里相信心里承认是吗？哦，什么叫心里承认？哦，那个好好的讨论了。上帝是爱吗？爱全世界，不是爱上帝爱世人吗？啊，我们就抽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不读下面，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读了口里相信啊，心里承认，第十章又不读第十二章，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理所当然。还有第十二章的第二节，要我思想更新的变化，查验神的存良和邪的旨意啊，不能够断章取义。好，第一是得救的确据，第二呢是啊，整本圣经是讲耶稣基督，要从救赎历史来看神的救赎计划，来看耶稣基督。第三，生活上没有一件事情呢耶稣不要管的啊。不是说呢我们的生活啊，就好像这个，对不起，我是上一代的基督徒啊，我们以前用电话是要拨的啊，这样子的。当时电话公司给我们呢，跟我们今天的无线电话有一点是没有变的，就是有不同的收费的方法，有白天的，还有晚上周末的。我们的属灵生活就像这样子，白天的啊，就是最贵，打电话最贵那段时间是给公司的，给我们的事业的或者学业的啊。晚上 weekend rate 这些呢是给家庭的，给娱乐的，然后给上帝的。不是的，耶稣基督在我们整个生命、时间、金钱、家庭、有啊这个友谊啊、娱乐啊、读经、祷告、传福音、教会侍奉，他都是主。改革中的啊，对一个怎么叫做门徒的看法呢？是不是从耶稣基督在加利利海边啊训练门徒的方法开始讲的？这样讲没有错，各种的福音机构都用主耶稣。对不起啊，我再来取消一下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是我们主内大家庭啊啊。我们往往呢想象耶稣基督就好像那幅咖啡师图画，那个油画啊，有长着胡子，那个是二十世纪初这个美国的模特儿嘛啊，他长着胡子，穿着袍子，脚上是拖鞋，在加利海滩那里走啊，柔柔的，上帝是很凶的，血淋淋的旧约，耶稣是柔柔的嬉皮士，穿着拖鞋在沙滩上走，圣灵呢又是给我们，圣灵是我们的 ATM 提款机，你一按就有钱出来的，不是的。你假如要了解门徒训练，不能够这样子了解耶稣基督， 更极端一点，真人真事。有一次在香港的神学讨论会呢，一些学者发表了报告之后，有一位女神学生啊，讲她的发言中间有一句话说：“哦，我以为基督教就是你爱信什么就信什么嘛，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有人这样相信的啊？好，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所以要了解门徒训练，要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神造啊，我说旧约讲耶稣基督的嘛，旧约讲我们怎么做基督徒的啊。神创造亚当夏娃，要他们第一管理海里的鱼、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还要管理看守园子。创世纪第一章第27、28节，第二章15节。第二第一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啊，会人口爆炸吗？你难道上帝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啊，第二要管理大地，第三上帝以身作则啊。在第七天安息了，所以我们人理所当然要安息，要敬拜他。所以家庭、工作和敬拜，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以顺服神、遵行他的诫命为本。所以神同时设立了一条诫命，也禁令啊，不可吃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家庭、工作包括社会、包括政府。到了创世纪第九章的时候，上帝就设立死刑啊，凡流人血的，他的血要被人流。啊，在挪亚这个洪水之后，所以改革宗神学呢，是把基督徒门徒生活呢看成是整个人生每一个行界啊，每一个层面，不仅仅是祷告、读经、上天堂、传福音、在教会里面泡，不是的，绝对不是的，从神创造人开始就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章31节说：所以你凡是做什么，或吃或喝，都是为了荣耀神，心里面感谢耶稣基督。在神学上这有一个专有名词形容这个的，叫做文化使命。110年前，荷兰的首相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e Netherlands Abraham Kuyper 凯伯有一句名言，他说地上没有一方寸的土地耶稣不说那个是我的。 There's not a square inch of territory on earth of which Jesus does not say that is mine。耶稣是我们一切的一切的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借了西门彼得的船去讲道，讲完道说我们出去打鱼，彼得心里面说：第一，这个不是打鱼的时间；第二，我昨天去过没有鱼；第三，你是木匠的儿子，我是渔夫；第四，我在捕网；第五，你没有看到我很累吗？你做完讲员还要干涉我的打鱼干嘛？耶稣他说：不过我忧你一默，因为你是客座讲员啊。出去打鱼呢，所有的鱼都跳到一个网，不是一个，是两个网里面。彼得跪下来说什么：离开我吧主啊，因为我是罪人。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宇宙创造所有鱼的主，难道他不是打鱼行业的主吗？耶稣基督创造人的主啊，父子灵都是创造人的主，难道他不是管理这些创造电脑的人的主吗？所有的 energy and matter物质能源 and information processes 啊，今天要讲 information process 啊，这个是 Einstein 之后的啊电脑时期啊，所有的物质能源跟资讯过程呢，都是在神的手中的，不是独立离开上帝可以自存的。好，耶稣是主，所以第一是得救的确据，第二呢是整本圣经是讲神，讲耶稣，神的恩典，第三啊。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都是在上帝的管理之下。第四，圣经不是一本科学书，但是圣经所讲所有关于科学的都是正确无误的。圣经不是一本考古学的书，但是圣经所讲到关于考古的事一点都没有错的，考古学只会证明不会推翻圣经的。但是圣经是一本辅导的书，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是辅导吗？教导督责使人回到神的面前，不是叫人减轻他的痛苦给他舒服一点，不是建立自我形象。错了，对不起，耶稣来不是建立我们自我形象，耶稣来是要我们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他。自我形象是心理学和新纪元，特别是爱自己是心理学跟新纪元运动，就是邪教的产品来的
啊，说得很重是吗？是的，好好去研究一下，爱自己是邪教啊的教导，自我形象是世俗心理学的教导，但是圣经是一本心理辅导的书，圣经要教导我们怎么样看人心灵的问题，这些心灵的问题有没有跟身体不健康有关，我们也要注意到人的身体的健康，但身体跟灵魂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不能靠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人的问题从哪里来的，是原生家庭吗？是自我形象低吗？这些都是表面肤浅的说法，特别是甚至不是离开圣经的。人的问题可能身体失调，对的，最重要的是在爱神爱邻居的事情上啊不顺服。那你说人不是受害者吗？问题是我们受害的时候我们的回应我们要自己负责。好，所以改革中给我们一套要人负责回到圣经的圣经辅导。不过呢，很不幸有些改革中的牧师呢所教的不是圣经辅导啊，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受了一些世俗心理学的影响。好，所以改革中神学呢绝对不仅仅是预定论啊，关乎这么多层面啊，得救的确据，上帝的信实，这第一，第二，耶稣基督是整本旧约的主题，第三，文化使命，第四啊，辅导的全面的更新啊，这个是啊第一点啊，改革中有什么贡献，它绝对不仅仅是预定论啊，我不喜欢说预定论，假如这个预定论这个论字是 theory 的话就不是 theory理论，假如这个论字是指真理的话，那是的 The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 改革中是讲这个，但是不仅仅讲预定。第二，改革中有什么要贡献，改革中有啊，对于什么是敬虔属灵的操练有很好的矿泉水要供应给华人教会或者是福音派的基督徒。敬虔是什么，那个就我们就要看人的良心是什么，人的良心就是自己的理性责备或者判断自己，一个非基督徒的良心是不可靠的，一个非基督徒的良心假如自己不控告自己，我对得起我的良心，他还不对得起上帝了，因为他的良心不是按照上帝的律法来判断的。基督徒的这个非基督徒他对不住良心，特别是中国从鲁迅1930年代到70、80年代的新现实主义的小说里面有很多的忏悔自责，但是那个不是悔改，那个非基督徒对不住自己的良心写鲁迅等等这些的小说出来呢就违背了上帝创造良心的原意，就是人要有清洁无愧的良心，所以对得住良心也不对，对不住良心也不对，为什么？他还没有信耶稣吗？所以当然就对得住也不对，对不住也不对咯，所以他要重生得救相信耶稣基督。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之后的良心还是不完全准确的，要学习学习听圣经的话，听圣灵的劝告。那既然如此，什么叫属灵？我们在讲什么？我们说改革中对敬虔爱主属灵有重要的贡献。属灵不是哇啦哇啦像别人一样大大声的或者小小声的祷告啊，我上一代的属灵长辈祷告也很大声，讲到好像要骂人就对了啊，主今天与我们同在。到了美国之后呢跟美国人跟 ABC 美国土生一起祷告，你祷告要很小声，这个才算是诚恳，对不对？你大大声的没有礼貌啊，你对上帝讲话要小小声。究竟祷告要大声还是小声，这些都不重要，这些都不重要啊。有的时候不过呢由你们一默，我用普通话讲到比较大声就是了啊，这个比较符合华人固有的传统，你听我英文堂讲到完全两个人 OK。 因为我们的教会文化有很多种的，所以什么叫敬虔，什么叫属灵，什么是爱主，跟这些外表的教会次文化没有关系。不过我们毕竟住在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里面。好，真正的属灵呢是我们内心的反省 reflection self examination， 我们反省自己，究竟我用英文讲一次巴克的话，究竟我的心是不是在一种已经悔改相信主归正的 处境里面。英文是 Is my heart in a state of convertedness? 我的心灵的状态是不是已经归正的状态？归正的两个字呢，就是包括了悔改和信主。Okay? 我的心灵是不是真的已经悔改归主呢？圣经从来没有吩咐我们要一次决志，不论是举手签个卡，圣经从来没有吩咐我们一定要一次决志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这个是19世纪芬尼布道之后，穆迪、Billy Graham等等带来的一个传统，很有用，但是不是绝对真理。但是圣经绝对要求我们从心里面要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唯独信靠他跟他的宝血做我们得救的凭据，这个是毫无妥协的。再来一次哈，圣经绝对吩咐我们要认罪悔改，所以假如传福音不讲悔改的话就没有传完，难怪很多基督徒在教会里面长不大的，因为我们传福音是不讲悔改的啊，不求上帝赦免我们的罪的。真正从心里面认罪悔改，投奔十字架，哀求神以他的宝血赦免我们，洁净我们的罪，这个是圣经绝对的要求。所以我们基督徒呢，不论我们是举手签卡啊，走到前面来啊，无论是怎么样信主的，我们都得要问一问自己，究竟我的心里面是不是已经认罪悔改信主的。而且这个信心呢，是要长大的，是要经得起考验的。所以呢，清教徒对信心的看法呢，对重生的看法呢，不像我们今天常常问，诶，你是哪一天信主，你是哪一年信主的。有一次一对夫妇来找我，他们的女儿是有厌食anorexia。我以为啊，知道你们给你们女儿的学业的压力太大了。好，这个女儿来了，三个小时之后父母把女儿都带来了。这个女儿第一个问我， Do you have to name the day?你是不是必须要说得出你信主那一天是哪一天？哦，我说教会常常要求你 name the day， 说出日期什么？他说是啊，教会就是要我讲得出你是哪一天得救的，你说不出你就不得救。OK， 言下之意就是这个意思啊。我看着他，我说你最近一次感受到耶稣爱你是什么时候啊？他说 ，You mean even though I cannot name the day?是不是虽然我指不出哪一天信主吗？我说就是你虽然讲不出哪一天，你经历到神的爱吗？他就开始哭了。我们给人的压力太大了啊！真正的压力应该要给人的压力是，究竟我有没有真正悔改信靠主经历他的恩典啊？好，那敬虔呢，就是在神面前啊，按照他的话来反省，常常回到十字架面前，透过敬拜，透过读经祷告，透过圣餐来长进。所以对敬虔呢有很重要的贡献。清教徒所写的著作应该有1000本，我们基督徒大概一本都没有看过，只要看过一本的话是天路历程，已经很好了。天路历程是儿童版啊，读懂，不过对我们今天的成年人呢不会太难就是了啊。天路历程给小孩子看的，对我们成年人不会太难，但是里面有很多很深奥的真理，说到我们心灵受怎么样的诱惑，怎么的试炼。第三，改革中给我们一个教会的模式是从圣经而来的，圣经不是独裁制度，圣经也绝对不是讲，对，基督教教会不是独裁制度，基督教的教会也不是个人主义。OK， 圣经里面讲的教会不是集权主义，也不是一人一票个人主义，圣经是约主义，不是 individualism， 是 covenantalism。 是的，我们用一人一票来表达一件事情，教会的牧师长老 的选出是整个教会的事情，但是教会里呢是一种立约的群体。那昨天呢我们讲过了，只要你要了解长老制度的话，你参考一下美国的宪法，当我们选出我们的参议员、众议员总统的时候，我们就是授权给他带领，这个是从长老会改革中长老会的宪法借过来的，美国的宪法是从长老会借这个最基本的模式的。好了，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贡献给 福音派大家庭的一些的改革中 的事情。后面呢，我讲最后几句话。第一，我们认同改革中的弟兄姐妹呢，我们要思考怎么样建立自己的在神面前在教会里面教导的权柄。我的意思就是说呢，为什么我们有一些追随改革中热爱改革中的基督徒啊，或者领袖们呢，在教会里面是不被尊重的，特别是会令人反感的。就像我三十多年前刚刚接触改革中一样，抱着一种十字军心态，全人类你们都灭亡了，要听我的神学。为什么啊？我们怎么样建立我们教导的权柄？那这个就要看我们在地方上啊，教会群体里面的中心的牧养跟侍奉。第二，我们必须要跟一些同路的人，就是相信圣经无误的，但是不是改革中的弟兄姐妹，以主内一家的身份来彼此尊重和欣赏。第三，但是对于那些不信圣经无误的，我们要提醒，要警惕。第四，最后最重要，第四，明天的路怎么走？改革中既然有很好的事情要贡献给福音派的大家庭，究竟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目标是说服别人相信预定吗？那个只是一个多种的方法之一而已。那我提供一个目标给各位好吗？这个目标呢，是一个 people movement， 一个群众运动。什么叫群众运动？就是在不同的地方有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他们的讲台教导是合乎圣经的，他们的弟兄姐妹是敬虔的，他们的欣赏圣经无误早期教会的传统、宗教改革的信念、清教徒 的属灵的这个谨慎。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群众运动？那浸信会和卫斯理，就是卫理公会，是懂什么叫群众运动的。他们没有用这个名词啊，但是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卫斯理呢派他的牧师们呢骑着马，一年跑100个查经班或者祷告会，就这样探访的。他没有牧师，就等这些巡回的牧师来。浸信会在美国呢，当时不叫美国，美国还没有美国是1776年立国，之前之后浸信会怎么做呢？到处去案例农夫做牧师，因为供不应求啊，你不能等哈佛耶鲁大学毕业的神学生，美国在开放哪里等得及啊？更不要说去牛津剑桥英国去请一个牧师过来。长老会当时就用这个方法，结果呢，卫理公会跟浸信会从1750到1850，从第三第四名，人数最多第三第四名，爬到第一第二名。为什么？他们懂什么叫群众运动。那今天在中国大陆呢，改革中是很有潜质啊，被人接纳的，被信徒接纳的。但是我们要做的是有正统的信仰，有火热的敬虔的心，同时呢，在地方上设立中心传神的话，中心用圣经辅导，中心传正统完备的福音的教会。我是一个福音机构的同工，我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我的 passion， 我的热爱就是传神的道理给平信徒。但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不是设立福音机构的，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是设立教会的。教会要教导，要圣礼，要管教要有肢体的生活。好，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好，所以今天我们分享了我的见证，也分享了今天我们抱着种种的心态走的种种的路来到这个改革中的信仰来认识它。改革中不仅仅是预定论，是跟我们得救的确据、跟旧约的耶稣基督、跟圣经辅导文化使命都有关的。但是我们要建立健康的敬虔、健康的教会、健康的教导的权柄，然后我们要懂得谁是我们的朋友有点像湖南农民起义报告说1926年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光是不喜欢预定的不一定是我们的敌人但是不相信圣经无误却致命是改革中的，不是我们的主内的最亲的朋友怎么样划清界限？你说为什么要划清界限？因为教会是不是要忠于神的话？ Should the church be pure and faithful to God's word? 有什么问题吗？一两个问题。 怎么样有一个运动产生？运动有带领的，有跟随的，有外来的刺激，或者我们这样说好了，我用两个英文字，一个是 innovator， 一个是advocate。一个 advocate 就是保惠师那个字哈，就是外来的刺激来支持一个群众里面的领袖，这叫做 advocate 推动者。innovator 更新者呢，是这个群体里面的领袖。谁是个领袖？有一位内地会的宣教士在100年前说：“哦，就是有人跟他咯。”就是说，圣灵已经兴起一些传福音、做门徒训练或者是带领的弟兄姐妹。很显然的，在教会和教会事工上已经结出某一个程度，至少初步的果子的。所以有外来的刺激跟支持，有内在的圣灵兴起的弟兄姐妹。那圣灵所兴起的人呢，不一定是都站在讲台上很显著的。明天的领袖今天不一定在台上，但是是已经开始结出果子的。分辨谁是圣灵已经兴起的是一门艺术。200年来的英美欧美宣教运动历史最惨痛的经验，包括我们自己所熟的宗派过去30年最惨痛的经验，不过我们宗派还没有站起来公开承认我们犯了这些错误，就是我们选错人了啊，就说我们到一个工厂上啊，把那些热爱我们呢，我们也热爱他们， we fall in love with them， 因为他们跟我们可以有沟通，常在我们身边，我们就把他兴起。那当然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选择，但是我们经过一段时间接触一个群体的时候，我们不断要问圣灵还兴起了谁。然后第二个问题 OK， 一个是推动者，一个更新者。更新者是圣灵兴起的，我们分辨哪些圣灵兴起的，下一步做什么？他们在现今的阶段和下一个阶段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需要是什么？那每一个人不一样。所以我在过去这20年吧，啊，自从1989年来，啊，我所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是，啊，在人面前被认为是领袖的，不一定是明天的领袖。但是明天的领袖今天所需要的可能是非正式的神学教育，可能是半正式的神学教育，可能是正式的神学教育，或者他下个月要结婚，他需要是婚前辅导啊，什么神学教育都不是。所以每个人在每一个阶段所需要的是不一样。神学院往往呢，对一个神学院毕业生没有一个很完备的一个素描，一个 profile。然后呢，我们对入学的学生也没有一个完整的素描，结果我们只是发文凭，一个 diploma mill 啊啊！今天西方神学院制度是全盘失败的，这个不是我说的，是30-40年的研究接触来的结果。神学院当然不敢把这些结果公布给各位看啊，有专业的神学教育的期刊一直在讲这个问题的。那我自己是一个神学院里面的系统神学正教授。啊，我是这个系统的产品，我是这个系统的资源。我说我在这个系统里面工作，这个系统本身是很有缺陷的。那你把这个系统就扔掉吗？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重要的不是扔掉神学院，重要的是以教会，以一个人完整的生命来看，从教会的角度，从一个人整个的生命，或者一对夫妇，一个家庭整个生命来看，谁是圣灵兴起的？他们这一步下一步要走什么？我们怎么推他走下面一步两步，叫他们长期的有效啊？这个是一个 movement， 一个运动需要思想的。包括我们自己可能是运动的成员啊，我们都要问，人生很多阶段，神给我们每个阶段要学习的功课都不一样。我走过什么路过来，哪些阶段学了什么功课，可能学得不好，惨痛经验不要紧，上帝下个阶段再给你补考补学，学费双倍就是了。不过那些疤痕跟双倍的学费都是神信实跟恩典的记号。时间到了。好，还有一个问题是。改革中的 weakness， 那我把你的问题理解为改革中教会和宗派和神学院和牧师跟基督徒最大的 weakness， 也是华人的改革中啊的 weakness 是什么？最大的软弱就是我们没有健康有活力的教会的榜样，一个 model 去跟。你不要等美国人、英国人、韩国人，我们不要去那边取经。我不说他们没有好东西教导我们，有的，但是我们要问圣经教导的教会的模式。但愿神在我们真理上追求的时候赐下一些热爱我们的 grandma grandpa。 我们有些是饱受过一些基督徒 grandma grandpa 爱过我们的，但愿我们追求真理。我们可能是有被爱过的，也有圣经的追求的，但愿我们设立或者参与一个健全的牧师长老执事都有的一个教会等等啊，一个健全的教会活生生的活在我们面前，或者我们活生生的参与建造，这个是改革中运动在华人教会最缺乏的。因此很多人就学某一位讲员的讲道的腔调，那就是改革中了，或者呢啊，反对那些反对改革中的就是改革中了，结果一大堆的十字军啊，令他们的同工非常的反感啊。真正需要的教会模式不光是纸上谈兵的，是实实在在的建立一个一个一个改革中的教会。耶稣基督还没有回来之前，在这个后现代充满着破碎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希望是耶稣基督透过地方教会，而且这个地方教会也需要跟其他教会联系，所以这个长老中这种的宗派模式呢啊，是比较有多一点的 safeguard， 彼此的守望的。教会是最需要的。假如北美洲有20-30间华人改革宗教会，大家都真的改革宗教会啊，上一代有些改革宗教会呢不是新派就是变成亚米念的啊，有各种的历史啊，真的改革宗教会爱主传福音，对，在真理上持守，只要有20-30间，今天的光景就当时的光景就不一样，不像今天的。啊，我是第一位参加 PCA 的华人牧师。当时呢，我在找谁是第二位，找不到。1986-89年，所以我就离开了，就去做那中华展望，去向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啊做培训，最后呢做今天的神学教育。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我们的 PCA 已经有5间华人教会，你们是第5间，还有4个布道所在职堂，啊，都不是我招募回来的，啊，甚至很幽默的，啊，5+4。假如是20+10或者50+20，50间华人教会是改革中的，加20个在职堂的话，整个情况就不一样，因为就有更多的牧师长老在不同教会彼此相爱，彼此欣赏，彼此尊重，彼此同工，不是1间2间，不是5间啊。所以啊，我们宗派有一个信念是对的，要职堂，但是职堂要以一个健康的基础就职。不是带着苦毒或者很苦毒的回忆来这边来治疗，是啊 ，lick their wounds， 好像这个狗这样舔他的伤痕啊，不是的啊，是来做耶稣基督的精兵。